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2号，公元2011年1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玉树被中共改名，并排除藏人参与重建规划；流亡藏人称西藏未来道路需要认真研究；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举办西藏文化展；藏医免费治疗活动在印度卡拉拉邦展开；宗教团体称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予以坚决反对。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近日宣布，继去年四月玉树大地震发生后，恢复重建工程全面启动，并实施撤线建设工作，将新建后的玉树县以中文命名为三江源市。这一消息加剧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的担忧，并指出中国当局一向宣称在藏族自治区域内藏人人口超过 90%， 而在玉树地震灾区实施的重建项目中，当地藏人被排除参与规划和建设。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消息称，去年4月14号一场毁灭性的6.9级地震将被中共称之为所谓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玉树县夷为平地，导致近3000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所谓青海省省长骆慧宁上周表示，考虑到灾后的重建工作和青海的城镇化建设，我们将在玉树县展开撤县建设项目，临时将名称定为三江源市。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表示，虽然当局认可玉树为藏族自治区域，但正考虑对重建的县镇改为中文名字，也不让藏人参与重建项目，这不仅严重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同时在灾区民众间造成进一步的不满，以致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说，另一种危险则是在地震中幸存的西藏古建筑在当局的重建项目中将可能被夷为平地。中共当局指出，目前玉树县撤县建设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玉树撤县建设后，作为玉树州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结古镇将发展成为融合康巴文化、三江源生态资源的多元特色旅游区、世界高原旅游的目的地。有关消息人士向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透露，自当局展开重建工作以来，当地藏人多次提出强烈抗议并进行投诉，但是当地官员作出回应说，中共中央负责规划，地方官员只是在执行指示。一位亲临灾区的消息人士表示，大量重建工作由私人公司承包，参与建设的是汉人，而当地藏人从重建项目中被排除。同一消息来源说，这些私人企业公司通过贿赂官员竞争到重建合同，由此藏民担心这一严重缺乏的问责制及透明度使数百万美元的救灾资金不知去向。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称西藏未来道路需要认真研究，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反映当今西藏问题的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于昨天25号晚上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上映。观众表示，选择西藏未来道路上需要认真进行研究。一位年轻藏人观看影片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前我对西藏未来道路上并没有什么个人立场，只觉得达赖喇嘛坚持什么道路就走什么，但是现在想想，觉得西藏未来走向上需要好好思考、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是新年的重要责任。他继续说， 现在年轻人当中主张西藏完全独立的人越来越多，需要研究如何争取西藏独立。各团体就争取独立方面拿出明确的方案向民众进行讲解的话就很好。昨晚放映这部影片后，观众们的感想主要集中在有关未来西藏争取在中共统治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还是完全独立的问题上。许多人观看影片后就这一议题上自发地进行激烈的辩论。有人强调，目前西藏民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面临民族特性的消失，为了扭转局势宁可竖起中国国旗也应争取西藏的自治。而有人则反驳说，民族和国家的斗争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有耐心。有人引述影片中中国作家王立雄的话说，一旦达赖喇嘛圆寂，西藏问题就会消失。但有人则反驳说，并非如此，不同于以往，目前流亡藏人对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上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西藏社会正在变化和进步当中。一名观众说，许多民众对西藏独立和中间道路上的认识不是很深，从而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是很明确，因此我认为不论是主张西藏独立还是坚持中间道路的人，就像政党一样，应该在民众间就各自主张上进行更多的介绍。另外一名观众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呢我老年的痛啊被没事的可能，但我呢这按照不要让我让你的笑呢，我呢等着就来送三百被没事错被没事说清不这什么，我呢没你们就等着的。
今晚这部影片让我思绪万千，禁不住流出眼泪。西藏已失去独立主权地位，我们相信只要团结地奋斗下去，正义必将会战胜。昨晚《云后的太阳》这部影片由西藏青年会负责放映，西藏青年会拥有该影片在南亚地区的版权。昨天这部影片的英文和藏文版先后进行了放映。一名外国人观看这部影片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甘肃、青海、四川 that's all old story, they feel those Tibetans are part of China quite happily.
影片制作得很好，充满了希望，中共经常得意地声称在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份的藏区不是西藏，是中国省份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证明这完全是错误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西侧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从昨天25号开始正式举行为期6天的西藏文化展活动。消息指出，该活动开幕第一天，西藏僧人向参观民众介绍佛教，讲授佛法无我、宽容、仁慈、自强和摆脱贪欲等教义，邀请民众参与冥想打坐。参加活动的人士多表示受益极深，并指出能体会和感触到利益他人为乐趣的佛法精神。西藏文化展中还向民众展示了西藏医学和佛教绘画艺术，并有僧人在场制作象征佛法无常的彩沙坛城。此外还展出西藏古老医学的手术器械，以及对人体皮肤疾病和发烧有治疗作用的矿物质，包括天青石、绿宝石等。本周二的西藏文化展开幕仪式结束后，很多纽约人继续留在馆内，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提问。其中有人表示，接触西藏文化给自己带来的感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学院第五次藏医免费治疗活动正在印度南部卡拉拉邦马拉巴尔海岸的加拉迪城市进行，并举办主题为藏医学与印度草药医学专家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学院医师朵吉惹颠今天26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应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科谦西藏支友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力算院班加罗尔分部从本月19号到22号在当地加拉底城市中开展第五次藏医免费治疗活动。与此同时，在卡拉拉邦 埃尔纳古内姆城市中举办藏医学与印度草药医学专家研讨会。多吉热颠表示
The Minglai Nagarjuna Ayurvedic Company This is a Quran to the Amjis of Mixed Tonan Chijetan and
位于印度南部班加罗尔的最大的古印度草药疗法中心的多次请求下，他和藏医师阿旺路柱两名助理医师于本月十九号在印度纳格久纳草药疗法中心出席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当时该中心六七名医学专家、几名行政主管人员和国外医学专家等约二十人参加了会议。他在研讨会上利用三十分钟的时间向与会人士就藏医学的发展过程、传统治疗、养生方法以及藏医药的配置和特点等问题上做了介绍。与会的印度草药学专家们特别关注藏医学传统的把脉诊断方法，并希望将来就此问题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多吉热颠继续表示，当地民众对藏医免费治疗活动给予了特大的关注和喜爱，每月前来治疗的病人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第一次前来治疗的40人目前已增至2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受到了当地各非官方性组织和传媒界人士的关注，并已收到部分组织和媒体的邀请，呼吁藏医学医师能够继续为当地病人提供医疗服务，进行医学交流和接受专访等。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宗教团体称歧视艾滋病感染者，予以坚决反对。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日前，流亡西藏尼姑代表在内的部分宗教团体就预防艾滋病方面，在印度北部达拉萨拉附近召开会议，强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会议最后发表声明说，坚决反对社会中对这一病毒感染者采取孤立等一切歧视行为，而要对他们进行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会议还就如何进一步预防艾滋病的传染，尤其是从母体传染到婴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决定将在社会中宣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藏传佛教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代表等来自各教派的28人参加了这次在达拉萨拉附近举行的会议。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朱瑞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
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如火如荼的梦想也不过如此，如歌如泣的尘愿也仅为此。这是一位西藏人在我博客上的留言，表明没有达赖喇嘛尊者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和睦。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个衔接，衔接着历史和未来，衔接着东方和西方，尤其衔接着中国和西藏。没有这个衔接，就没有真正的西藏文明，更谈不上对西藏佛教的保护。请中共领导人不要再自诩半独立和变相独立这些造反派式的专有名词。还有藏独这个虚拟词，事实上是和侵略一起诞生的。当殖民和欺压不再存在的时候，藏独自然也会消失，如同肿瘤被摘除，疼痛也就没有了。中国人，我们也有责任阻止这个共产主义政权欺压周边的弱小国家和民族，有责任阻止这个政权继续作恶，否则就是纵容间接的与人类为敌。事实上，达赖喇嘛尊者和15万藏人的流亡，不仅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以上听到的是华人作家朱瑞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